来思想就是怎么样使生命长大。生命要长大是很自然，能不能长大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我们现在要进一步看是怎么样使这个生命能够正常的长大。我们从有生命的东西来看一看，你看植物吧，我们拿植物做个比方，从种子发芽到长成结实，这个过程是一定的，用不着我们去担心。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一方面怎么排除它生长的障碍，不叫石块压着它使它不见阳光，而且除去虫害，免去这个植物所受的一切伤害。另外一方面，在它所需要的水分和肥料上要做及时的供应，不要让它干瘪，不要让它枯萎。有了这样的环境，那这个植物的生命就正常的生长，一直到成熟结实。那同样属灵生命的长大也是这样的，消极方面呢要除去罪的障碍和伤害，积极方面就是要供应这个生命的所需。主耶稣曾经和门徒谈到结果子的事，能结出果子来就是生命长大的证明。主用葡萄树来做比方，要结果子就得有修理干净，除掉那些不需要的和阻碍生长的，一方面呢又时刻不断的亲近主，与主相连，这样就有神的话做供应，又借着祷告得供应。那么现在我们先简单水笼统的把这几件事看一看，然后再详细分开来专一的看。首先是除去罪，基督徒啊对罪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在没有信主前，这个罪怎么样阻挡我们没法到神面前去得怜悯得帮助，那么在得救以后，罪也是同样的阻挡我们没法在神面前蒙恩典。虽然得救的人不会因为再犯罪而落在永远的灭亡，但是犯罪却是很厉害的破坏神跟我们的交通，使我们得不着神的供应，以致我们的长大受阻碍。我们经常看到压在石块底下的草虽然是生长，但是却是黄白色又细又长啊！植物学说这是缺乏了阳光少了叶绿素的缘故，是一种病态。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因为把石块压住了它，使植物得不到阳光，就产生这种细白长发的病态。人也有一种叫人致命的病，就是血管栓，也就是在人的血管里有些东西阻塞了血液在人体的流转，使人的身体内因为血的流转不够缺少氧气而叫人致死。那罪对于基督徒的生命长大就像压在草上的石块，也像堵塞血管的东西一样，很严重的损害属灵生命的长进。那所以初信的人一开始就要注意到罪的问题，不要再犯罪。如果是犯了罪，我们要赶快的到神面前来认罪，求神赦免，不叫罪长久的停留在我们身上，破坏了我们跟神的交通，这样就得不着神给我们的供应了。这是第一方面，要除去罪。第二方面呢，是要跟神有交通。交通是一件属灵的事实，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彼此有往来。我们要生命长进，就得经常跟神有往来，跟他亲近，常常在他里面，好使他也常在我们里面，这样就叫我们从他那里得着供应。枝子连在树上怎么样得到树的供应，我们亲近主也就一样的得到供应，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好，我们现在稍稍看一看怎么跟神有交通。跟神有交通可以在这三个方面，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第三就是聚会。在交通里跟主亲近，主说他的话就常在我们里面。交通可以得着神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么要得着神的话，我们就得好好的读圣经。我们白天吃饭，饭菜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同样我们要读圣经，得到神的话来供应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人说不吃东西能够长大，也没有一个基督徒不读神的话可以长进的，因为神的话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儿子，这样才能够得以长大成人嘛。好，第二方面是祷告。亲近神的第二件事就是祷告。祷告是面对面的跟神讲话， 把我们心里想的，把我们心里所要的都告诉神，我们向神祷告，神也答应我们的祷告。在祷告和祷告得着答应，不但是叫我们得到供应，而且使我们很好的经历神的信实和丰富。弟兄姊妹，一个愿意祷告的人，一个经常跟主亲近的人，他就多得到神的供应，属灵的生命有了喂养，自然就长大。初信主的人一开始就得好好的学祷告，不祷告的人呢，不管怎么样他是不会长进的，因为得不到神的供应，生命就只会枯萎。第三方面是聚会，除了读经和祷告之外，神还用基督徒的聚会来供应人。在聚会里，神使人更深入地得着他的话，又经历跟他同在的恩典，神也使他的丰满来供应在聚会里的人。所以基督徒的生活里不可以缺少聚会，追求长进的人他一定是爱慕聚会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的信仰生活里头，因为周围没有教会，我是自个儿的在那当基督徒，那段时间真是觉得孤单得很。但是后来神带领我到一个有聚会的环境，有聚会的地方，我真是感谢主。我相信我也跟你分享过，第一次到聚会典礼聚会，那是多年第一次的聚会，我和我的妻子还有我女儿方小红，那只是会掉眼泪，只是感恩，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总的来说，追求长进啊，消极方面是要除去罪的阻碍，使我们跟神的交通没有间隔啊；积极方面是要借着经常的读经、祷告和聚会，很自然的就使我们多认识神的儿子，慢慢的长大成人。在我们还在世上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已经追求长进到了顶峰了，我们需要不停止的追求，一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肉身，我们的身体可能因为岁月的缘故会衰老，但是属灵的生命是不能够衰老，越长大就越成熟。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保罗自己见证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里确切的提醒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得救了你就好好的追求长进，不停止的追求，一直到神儿子完全的充满在我们里头，叫我们也能跟保罗一样说，照着我所切慕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跟你分享的诗歌，歌名叫忘不了的爱。歌词的大意是说，忘不了主的爱，永远深刻在心坎里。你曾为我舍命，为我流出宝血，你曾经历痛苦，身重口难言宣，唯有你的赏赐赐我美好救恩，我将何以对你诚意。爱的神献上赞美你，瞻仰救主恩爱的慈容，爱的神吟诗荣耀你，我一生就认识你到永远。我相信这首歌也唱出了很多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心声和祷告。的确的，在这个忙乱短暂的现实人生里，我们的心灵却在追寻生命的意义。谁在这个世上都只有一辈子，我们都愿意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过一个陶主喜悦的人生。就像诗歌刚才唱的，我一生就以认识你为至宝。这也是保罗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让我们也从保罗的人生经历来看一看保罗是怎么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从而来思想我们在这个世上怎么样过一个陶主喜悦的生活。我们先看两处经文，一处是使徒行传26章16到20节，第二处经文是腓立比书1章12到20节。使徒行传26章16到20节经文记载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儿和我将来要指示你的事儿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第二处经文，腓立比书1章12到20节，经文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儿，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运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保罗认识神之后，他的人生第一方面是一个得着基督享受基督的人生。保罗本来是法利赛人，还是当时大哲学家加马列的得意门生，他是严谨的遵守上帝的律法。你看在腓立比书3章6节，他自己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在人看来，保罗那是挺棒的一个人，但是腓立比书3章7到8节就让我们看到，他却因基督把以前认为好的现在是当作有损的，而且为基督丢弃万事，而以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为至宝。我们都知道保罗人生的转捩点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在那里他就遇见和认识那位他以前逼迫的耶稣，也就是基督。他终于降服在主的面前，他得着了基督，他找到他人生的转捩点， 就是清楚的知道主是谁，而且降服了主，他就得到真正的安息。正如奥古斯丁曾在他忏悔录的书里说，上帝啊，我们的心得不到安息，除非在你里面才找到真正的安息。保罗的经历也是这样，以认识和得着基督为至宝。我们面对这个忙乱的社会，今天很多人都是很机械的，一天过一天，没有目标的过一生，更有人稀里糊涂过一辈子。可是有意义的人生却是得着基督开始的，有了基督就有了人生的方向，有了人生奉献的祭坛，在祭坛上就找到了造物主在我们身上奇妙的计划，这是多美的开始啊！得着基督不但是那一会儿信的那一会儿的满足，而是一生的经历基督，享受基督。保罗一生经历主的信实，一生享受神的同在和引领，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无论是自由或者捆锁，主都跟他同在，主耶稣的扶持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在风浪船里大伙都惊慌的时候，保罗很安详，很有把握的宣告平安和主的保守，因为主向他显现应许平安。所以使徒行传27章25节，保罗宣告说，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们既然得着基督，就可以享受基督，享受他所赐的平安喜乐同在和扶持，在他里面可以兑现神一切的应许。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主耶稣也在约翰福音16章24节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多大的恩典，弟兄姊妹，一个得着基督的人可以享受基督里一切的恩典，这种人生难道还不幸福？难道不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吗？我们接下来看保罗第二方面，就是传扬基督、见证基督的人生。保罗得着基督，基督也得着保罗，基督在保罗身上有他奇妙的计划。在使徒行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16到18节那里就讲得很清楚，要派他当执事做见证，要把他所看到的事和将要指示他的事都证明出来。是的，保罗从那个时候起，就正如使徒行传26章19节说的，就从来没有违背过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一生都奉献在这个祭坛上。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他也在提摩太后书4章2节劝勉提摩太，劝勉这位年轻的弟兄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他自己在腓立比书1章12节他也见证说，他所遭遇的事儿更是叫福音兴旺，在捆锁之中也在传扬基督。也正如腓立比书1章20节说的，可以说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说到传扬基督、见证基督，不是说非得某一段时间某一年，而是以日常生活来传扬来见证基督。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7节劝勉腓立比的信徒，就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就是传扬啊。而更重要的是，你们的生活方式是要合乎基督福音的要求。保罗认为这是更重要的事，有意义的人生应当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同时也是一个在得时不得时都是传扬基督、见证基督的人。保罗的人生第三方面是一个为基督活、荣耀基督的人生。保罗说，我所切慕所盼望的，那就是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也就是说用整个的自己，用整个的人来荣耀基督，这是多美的心愿。活着就是基督，用整个人来荣耀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能够知道为什么保罗的人生那么丰盛，那么有意义啊，就是因为他只有一个奉献的祭坛，因为他只有一个奉献的对象，而那个对象就是替我们死又替我们复活的主。保罗自己这样活，也劝勉我们跟随他。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如果是主的爱那么感动你也感动我，那么每一个基督徒都该为基督而活，我们的生活就都能够荣耀基督，我们的聚会点，我们的教会，那将会有多美的见证。要是每一位基督徒在教会在聚会点聚会分散之后，在自己家在各处都为基督而活，为基督做见证，基督就得到当得的荣耀，那福音的广传果效一定是事倍功半，聚会点教会的增长，神的荣耀一定彰显。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保罗为基督活，荣耀基督，这不是神特别对一些基督徒的期待啊，而是为每一个人。我们不一定都像保罗，因为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奇妙的计划。有一首诗叫《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作者边云波在诗里头写到一个为主奉献的主的工人，他所遭遇的一些经历，以及怎么样走侍奉的路。如果不是看到神恩手的引领，不是看到神奇妙的安排和作为，不是靠主站立得住，很多人在侍奉的路上都会退下。约翰福音九章三节给很多弟兄姊妹，给很多要走侍奉道路的人，给很多在试炼中甚至在逼迫中的神的工人有极大的安慰，那就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只要靠主站立得住，就像边云波那样背着贫穷的行装，就能叫多少多少的山区里的少数民族都认识神而享用神的恩典。而无名的传道者边云波的见证也一直成为我们的供应。弟兄姊妹，你我的人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们能不能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我们会不会在享用神恩典当中堕落呢？忘记了主的爱？让我们能够从保罗那里学习到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就是得着基督，享受基督，传扬基督，见证基督，为基督活，荣耀基督的人生。我们只有一个人生，让我们的人生是在基督里过一个称义成圣讨主喜悦的人生。阿们。